向往恭敬出家相。释迦牟尼佛久远之前曾转生为一只大象，与众多飞禽走兽住于密林中，森林环境优美，优雅如白云般大象乃象群之王。他以悲心护持所有大象，象王拥有两头雌象，一名贤母，一名吉贤母。有一日，天空乌云密布，不大功夫即开始电闪雷鸣。一些驰名者与他们美丽贤惠之妻及眷属在虚空中飞行时，手中落下一花瓣，此花乃为这些人于无热恼湖中所采撷的一朵大如车轮之金莲花，其香味可谓芬芳扑鼻。此花最终落在象王面前，他心想，两母象谁先赶到就将此花送与谁。结果吉贤母先来，象王就将金莲花交与他，吉贤母以恭敬心将之戴在头上。贤母看到吉贤母额头上佩戴有金莲时，不禁想到，象王把如此圣妙之莲花送与吉贤母而不给我，实在令人气愤。他内心升起极大嫉妒心，随即就舍弃象王，前往另外地方独自生活。刚开始时，他不吃不喝，心烦意乱，只知自生闷气。后来看到不喜山岩洞中有一身披袈裟之圆觉正在坐禅，他就将从大海中索取睡莲供养此圆觉。贤母自己则于不喜山近旁发恶愿道，以我今天供养圆觉善根，愿我将来转生为王妃，并能将象王杀死。他边发愿边走上山顶，并从山崖纵身跃下。贤母后来转生为一位国王之公主，她不仅能回忆前世，且长相秀美。她最终嫁与另一位国王为王妃，其后有一日便开始伪装生病。国王因担心而内心不悦，王妃则打妄语道，我所患病以檀香等药物都无法治愈，只能用不喜山中象王之牙及骨骼为我制成床铺，并用象牙珍珠装饰我身体，才能将此病医好，除此之外再无良方。国王则想，我王妃可能前世见过或听闻过象王之名，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尽力照办。国王于是找来猎人命令道，你们中有谁能得到象王牙齿，我即赐予他大量钱财。猎人们回答说，如能办到，我等定当尽力而为。王妃又向他们面授机宜，你们若欲捕到象王，我这里倒有一条妙计，你们均应打扮成出家人模样，然后用毒箭射死他。等猎人到达不喜山后，其他大象看见猎人均起疑心，他们就将情况告诉象王。象王安慰他们说，这一点无需怀疑，他所着僧衣乃为具惭愧心，代表寂灭道之象征，他必不会伤害我们，我们大家理应前往拜见。猎人此时则躲在树下向象王瞄准，结果射出一支毒箭后恰中象王要害，他马上血流如注，疼痛倒地。象王与吉贤母均痛苦万分。待他们将毒箭拔出来后，象王心想，我命绝矣，但象群从今往后将无依无靠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于是他就宣说第十语道，我对害我之猎人无有丝毫嗔心， 反对其生起欢喜心，以此化与真实力，愿能熄灭毒见毒性。结果以其第十力感召，他刚刚言毕，伤口即刻愈合，项王瞬间就解脱一切痛苦。猎人目睹之后深觉稀有，他对项王生出信心，并对其顶礼，且将国王、王妃之命令及其来由全部汇报给他。项王听到后，对猎人再次生出悲心，他将自己两根象牙拔出后交给他，并最终以第十羽之力令象牙再度长成。猎人手捧两根象牙前往王宫，国王不爽前约，赐予其大量奖励。而王妃看到象牙后，不禁生起后悔之意。她向国王坦白了自己前世以嫉妒心发下恶愿之全部经过，并忏悔道：我太不应该将在寂静山林中以寂静行为苦修之象王因嫉妒心而杀害。他后悔不迭，并伤心哭泣。猎人安慰他说：王妃不用伤心难过，大尊者以其第十羽加持，现仍安然存活，且两牙又复生如初，还继续保卫象群。听到此话，王妃也从内心生起欢喜之意。又久远之前，印度鹿野苑一河边，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野兽之王。他腹部呈现白色，背部皮毛又为黑色，非常美丽庄严。兽王恒以慈心保护野兽，与此兽王肤色基本相同，另有一兽王名为天师者，也统领着另一群野兽。梵师国王有次与眷属一同前往森林中打猎，众人看见群兽后，便个个手执兵器，欲将之全部猎杀。兽王则从容走到手执弓箭之国王面前，说道：大国王，你今日将如此众多之野兽同时尽数杀死，恐怕利益并不大，不如我每日供养你一只野兽，你看如何？梵师王答应了兽王所提建议，如你真能履行诺言，倒也不妨日日送来，否则我定要将你们统统杀死。根据兽王所作承诺，梵师王率众归国。兽王则集中起全部野兽后说道：为避免所有野兽同时被杀，我和天师商量后，决定每日为国王送去一只野兽。按两位兽王吩咐，接下来每天便有一名野兽被送往国王处。后轮到一母兽时，不巧她正怀有身孕，而当天恰好又逢到她应被送往屠宰场。母兽便请求天师道：我腹中小兽明日即将降生，能否容我生下它后再死？我怎能忍心让它与我一道葬身屠宰场？天师回绝说：明日就是你大限之时，谁会替你前去？我实在无法安排。眼见天师不同意，母兽便去找大悲野兽王请求说：我命该绝，但我想生下孩子后再死，我欲用蛇舔舐其身，以乳汁喂养他，待把他交于我妹妹后，我定主动赴死。为保护我腹中胎儿，我今日能否不去国王那里？兽王见他对子甚怜，不觉对他生出强烈悲心，他安慰母兽道：你好好看护自己孩子，长期享受安乐生活去吧，我来带你赴死。为获无上菩提，兽王一边安慰母兽，一边发下替他牺牲之大愿。 当兽王动身前往国王那里时，众野兽皆以痛苦心情一一惜别。兽王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跟我前来，然后又向他们宣说佛法，随即便独自前往梵师王处。众野兽一直目送他，直至再也寻觅不着踪影，大家都如与父亲分别一样伤心难过。当兽王来至满地血污、骨架四散之屠夫所居地时，屠夫们并未立即杀害他，他们将他带到国王跟前。国王惊讶不已，你拥有如此多只野兽，为何还要亲自前来？兽王便将原委详细告知。国王惭愧感叹道，你真正是利益众生之大士夫，我等才似真正旁生一般。国王对他赞不绝口，又让他坐于宝座上。兽王则趁机向众人宣讲佛法，国王非常满意。从此之后，国王也施与其他野兽无畏不施，并不欲令其返回继续当兽王。兽王则说道，山中野兽无依无靠，他们痛苦非常，我一定要回去。梵师王马上开许，而当兽王回至山林中时，所有野兽均欢喜迎接。母兽最终顺利产下小子，大家皆欢喜问讯。兽王则将两兽群都保护起来，对大尊者代受别人痛苦时之安忍精神，我们理应生敬。
月亮王子平静受死。久远之前，有一具有强大势力、功德圆满之国王，名为嘎勒嘎者，一直未育有子嗣。为此，他一直多方向天神祈祷。后有一玉续婆罗门大臣为帮助国王早生太子，就向国王建议说，国王应与王妃同居一处，国家大事可让臣下替你主持。玉续不为如此建议，还亲自为国王祈祷天尊。其后一王妃终于怀孕，并降下如明亮仙洁月光一样的太子，众人也因此而称其为月亮太子。这月亮太子也即后来之释迦牟尼佛。不久之后，又有34位王妃各自产下一子。月亮太子8岁时开始医治国王上师，每当众王子在从事打猎等活动时，月亮太子总流露出与众不同之悲心，他之威严远胜其他王子，国王就将他作为王位继承人，其他王子则统治其余诸城市。后当月亮与其他王子前往众多国家观光时，他们亲眼目睹了以持节婆罗门所拥有之巨大财富，此婆罗门之财富真正堪称圆满富庶，而且他还将自己名字一一写于很多财物上以为标志。月亮王子一见，不觉内心想到，看来吾父王也仅仅只拥有国王头衔而已，此人家财才真正是大国王气派。众王子也议论纷纷，我们以后不如把财务上持节字样全部抹去，换上月亮王子名号才为善妙。结果众人不单单如是说，最终已如是实行。持节婆罗门立刻嗔心顿起，他召集其他婆罗门商议道，月亮王子欲夺我地位，你们均应明白此中利害得失，故而我们必须除去王子。这些婆罗门对持节只知应声附和，他们随顺他说，你来想办法，我们照办就是。持节便将自己毒计全盘托出，如大国王梦中出现什么镜像虚人解梦的话，你们均应向国王吹风，言只有持节方知如何解析梦境。国王后感得一梦，梦中他被人捆住自身，随后又被扔进一屋中。当他向这些婆罗门询问此梦到底有何秘仪时，他们全都向国王推荐持节，说他通晓各种释梦窍诀。国王就向持节打探，持节恶意解析道， 国王之梦实非吉兆，此表两月同时出现，争夺王位，意味着你将王位不保。如此一来，你要么失去王位，要么失去性命。嘎拉嘎闻言心痛不已，他急忙问：你有何解救良方？持节此时则献上诡计，大王，你应把月亮王子及其他王子全部用来火攻，以他们鲜血造池，你还要亲赴池中游弋，如此才能摆脱一切危害。国王此刻则自私想到，只要我能活在人世，据功德之太子日后定能重新孕育。于是他就将其余太子全部用镣铐捆缚起来，交与持节以作公尸。持节满怀歹毒之意，又说，如果缺少月亮身肉，此公尸定不会圆满。国王便派人传与太子道，月亮，你应听从父王教导，不要违背我之教言，现在你务必马上前来受死。送信人一路哭泣来到月亮王子面前，当时他正于一暖暖春日在花园中赏玩。送信人向王子说明情况后，王子眷属皆劝阻王子道，这都是那持节婆罗门设下诡计，妄图杀死你，我们真应该马上将他击杀。月亮王子安抚大家说，我自己亦明了此乃持节所作手脚，但我们不应对他生起嗔恨心，如我父母能够长久住世，我舍弃生命也是理所当然，我一定要去，望诸位万物憎恨持节。王子来到父王眼前说道，若父王开许，孩儿愿直接前往公师之地。国王闻听后不觉也流出伤心眼泪，而持节则命令火公师道，你首先烧死月亮，然后再烧其他王子。当时众王子均非常恐惧，他们凄惨说道，我们如今就如旁生一般，要被毫无悲心之婆罗门杀害，难道月亮兄长也对我们不慈悲，定要舍弃我们吗？月亮此刻对他们全都平等生出慈悲心，结果以其慈悲力感召，众王子手脚镣铐竟全部自行解脱。正当持节等诸婆罗门恶人惊讶之时，天人开始对其所作所行生出强烈不满，刹那间天空乌云密布，太阳光辉被完全遮蔽，炸雷滚滚摧毁山林树木，其后又降下石块雨砸毁大地之上众多事物，而猛烈雨水则浇灭火攻之火。这些恶性婆罗门头发全部掉光，头顶光秃秃一片，最后如此猛烈之石块将国王、持节婆罗门等人统统砸死。众王妃在得到消息后也纷纷死亡，至于王宫则大多被石块雨砸毁，大多数人也因此而被消灭。黎明时分，月亮王子将父母尸体火化，一边点火，王子心中一边哀叹道，诸如来皆宣说一切有违法均为刹那歼灭，毁坏无常，看来的确所言不虚。同时王子亦对其他兄弟宣说心生厌离之语，然后就前往寂静苦行山林中潜心修道。
顶宝承受诸苦难。久远之前，有一城市名叫夏嘎巴，行持佛法之国王叫金顶。当时释迦牟尼佛入于金顶王妃胎中，当其助胎之时，王妃总想如理布施，以满众乞讨者愿望，而他布施愿望最终皆得以实现，并且还向众生宣讲佛法。国王也心甘情愿安慰这些贫苦众生，众人都争相做此等善事。王妃后将太子诞下，那太子身相就如天人一般庄严善妙，且头顶长有如太阳般明亮之如意宝。天人随即也降下花雨，种种瑞相纷然呈现。太子用头顶如意宝接触铁块时，铁块马上变成黄金，太子就以此满乞讨者愿望，众人便因之而称其为顶宝。金顶国王离开人世时， 让鼎宝继承王位，鼎宝便成为乞讨者所依赖之如意宝树，使此地从此再无贫穷之人。鼎宝王有一头大象，此象如同维护国王事业之太子一般，鼎宝为其取名贤山。鼎宝还拥有一匹似天人乘骑般的金幔骏马，诸如此类能与天人比肩而立之财富，鼎宝样样具足。国王娶有一持姬王妃，美丽贤善。后来有一布垢种姓之妇人带着莲花母来到国王面前，此莲花母美女真如天女般艳丽秀美，妇人在国王面前赞其功德道：“此美女乃从莲花中降生，我一直用火供所剩贡品养育她，现在将她带来送与国王为妻。”鼎宝接纳她后，又与她共育一子，名为莲鼎，不仅可爱非常，而且极其勇敢无畏，并具相当其他功德。后当国王举行大供施法会时，布垢子等众多仙人与各地国王，诸如割日地方国王、南人等都纷纷参加。火供时，帝释天在火中幻化成罗刹形象，向国王索要食物。鼎宝送与他种种饮食，但他全不接受，只对国王言：“我欲以血肉为食。”鼎宝闻言心中暗想，将别人血肉布施与他实不应理，于是他就答应罗刹向其布施自身血肉。众人虽多方制止，但都无法阻挠国王布施决心。在他正行布施之时，莲花母因痛苦而昏厥倒地。幻化成罗刹之帝释天见国王发心如此清净，便现出身相，且对他赞叹不已，并用天人甘露妙药又令国王身体恢复如初。当供施圆满时，国王对所有圣者仙人都行广大供养，又将美女、大小城市、种种珍宝、骏马等人财物全部布施尽净，包括一日能行100游旬之贤山大象也送与梵天车大臣，这让南忍国王羡慕不已，因他十分贪执此相。结束供施后，国王准备将王位交与莲鼎。此时巴哈嘎为供养上师马热则前来索要莲花母与莲鼎，国王慷慨允诺，巴哈嘎便将二人带走供养自己上师。而南忍国王又派人前来索求贤山大象，鼎宝已将此象布施，故而实在无法再布施给南忍。南忍立即生出嗔心，他迅速召集起军队欲与鼎宝开战。鼎宝本来拥有足够打败南忍之强大军事实力，但他此刻则以慈悲心想到，众生实在可怜，南忍虽为我朋友，但仅仅因贪执大象就与我瞬间形同陌路，真太过可怜，太过愚痴。他根本不欲与人相争，一心只想前往寂静森林。后有四位元爵飞到国王面前，也劝他放下一切遁入森林。国王便与四位元爵一起驱入山林，并独自前往自己最终栖息地。他后于雪山下树林中安住。鼎宝手下大臣最终又将莲鼎从马热则处要回，而马热则也方便开许，众人将之接回国拥立为王。 连鼎国王则与众大臣齐心合力，率军与南忍一决高低。南忍最终失败而返，而他治下城市中则正爆发瘟疫灾荒，大众生活困苦不堪。南忍回来后急忙与左右商议对策。大臣献计道，如我们能获取鼎宝头上据甘露湿气之如意宝，瘟疫饥荒都会马上消失。他们听说国王现已舍弃王位，住于雪山下森林中，而且凡有人向其索要物品，他无不一一满足。南忍随即也派出五位婆罗门前往讨要。当时鼎宝驻地与马热泽所住森林相距并不遥远，而莲花母正巧有一日也在附近山林中享用瓜果。在这片无人森林中，有几名猎人欲逮住他，莲花母闻风而逃，他边浑身颤抖边惊恐不已地叫喊，鼎宝国王快来救我。鼎宝听到呼救声后迅即赶来，一望才知是莲花母。猎人见状四处鼠窜，莲花母见到漂泊于森林中之国王，也是又痛苦又高兴，一时真可谓悲心交集。魔王则在此时以人形现身，他对国王说，这位美女独自游荡于森林，你也舍弃王位，如此行事实不应理。鼎宝知其本为魔王，就微笑说道，寂静调柔之人岂能被贪欲愚痴束缚。魔王闻已刹那消失不见。莲花母此时也向鼎宝哭诉了一些心生厌离之话语。鼎宝安慰他道，你应努力修法，再勿沉溺痛苦之中。他又向他宣说了无常法门，并要求他再回马热泽身边。南忍国王派来之五位婆罗门最终找到鼎宝，并向他索要头顶如意宝。国王慨然应允，你们可随意砍下我顶上宝物并将之带走。此时大地震动不已，五人便用利刃割下这聚光珍宝，而当天人从虚空中前来探查时，只见鼎宝已浑身鲜血淋漓，但他已对轮回众生所生之悲心完全压制住自身痛苦感受。他最终发愿道，以我布施宝珠之福德力，愿所有众生皆能离苦得乐。他并且亲手将宝珠交于五位婆罗门，他们在将宝珠带给南忍国王后，终以之而灭除国家一切灾荒瘟疫痛苦。布垢子、郭达木、马热泽等仙人听到国王布施顶上宝珠消息后，纷纷前往森林中看望鼎宝。莲花母也随同马热泽一同前来，当他看到国王割下如意宝之惨象后，立即昏倒在地。此时虚空中诸仙人则将鼎宝功德美名四处传扬，连鼎与诸大臣也来到鼎宝面前。众人一见鼎宝遍身鲜血淋漓无力倒地之景象，均感痛苦哀伤。他们赞叹道，为他人舍弃自己宝贵生命之行持，实属难能可贵。马热泽仙人则泪流满面望着鼎宝说，你不顾惜身体甘愿舍弃生命，这样做到底有何希求？你有无生后悔心？鼎宝挣扎着坐起身，抹去脸上血迹后说， 大仙人，我别无所求，只欲救度轮回中受苦众生。在乞讨者面前舍弃自身后，我无任何后悔心。若我所言真实不虚，则愿我身体即刻恢复。刚刚说完，顶宝头顶被割下之如意宝就恢复如初。第四天、梵天此刻异口同声祈请顶宝能重当国王，但顶宝并未应允。马热则、莲花母又令朱太子劝请顶宝回国登上王位，以前引导顶宝入山苦修之圆觉也从虚空飞临此处，他们自身光芒遍照整个地区。众圆觉诚恳说道：“你为利益众生而情愿舍弃身体，但现在你自己国家内之众生正长时间感受痛苦，你怎能将其舍弃？”顶宝听罢，深觉言之有理，便马上从虚空中飞往自己国家王宫，并与王妃、太子等人重享以前快乐生活。顶宝国王自此以后长期护持国家，并广行弘法立生事业。又久远之前，有一大众自在如来应是说法，于其教法下，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光阴比丘，恒时宣说甚深空性法门，且身相庄严，戒律清净，具有远超凡夫等持智慧之功德，太子等众人都对他恭敬爱戴。光阴比丘后得知有一千比丘对自己生起嫉妒心，而王子又劝说五千余人在光阴比丘前听法，光阴比丘就对这五千人宣讲甚深空性法，一千狡诈比丘则愤愤乱言道：“此人为宣说非法比丘，我们应将其杀害。”于是众人就手执兵器喧嚷而来。光阴顶礼诸佛后发愿说：“一切法均为空性，以此空性第十力，愿众人手中之剑全部变成曼达鲜花。”言毕，这些人所拿弓箭果真变为曼达鲜花，且大地亦开始震动。手执兵器之比丘都感恐惧，同时一觉心有，他们都不敢再靠近光阴比丘，并用上百匹布供养他，还要求他为他们传讲空性法门。光阴满其所愿，为他们传授了相应佛法。此时又有一千比丘时常毁谤光阴，但他以安忍力根本不为所动，亦不为其毁坏，且长时间为众生传法。
旁生以行持安忍。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妙古龙王，他有一弟名为净古龙王，也即后来指阿难尊者。二龙有次前往古生龙王处，古生龙王对他们心生不满，嗔心升起后便向二龙释放毒气，且以粗暴言语诋毁他俩道：“你们实乃假扮龙王。”古生还再三妄图赶走二龙。净古此时略微升起嗔心，他欲破坏整个古生龙王辖区，而妙古则以善妙言辞断除他俩嗔心，净古对其所言终于生信。而妙古当时所宣教言至今仍利益无量无边众生，这些偈言均记载于龙王请问经中。其他本师传中妙圣、尽圣龙王之故事亦与此公案大致相同。有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六牙大象，有一穿着袈裟之猎人用毒箭向此大象射击，母象本欲踩死猎人， 六牙大象制止住他，还将自身象牙布施于猎人。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森林中一犀牛，因身具极大威力而成为犀牛王。当时有一顽皮猴子非常顽劣，他看到犀牛王富有大慈悲心，从不怀有嗔恨，具有高深等持力与无畏精神后，便常常以种种方法手段对犀牛王加以损害。当犀牛王睡觉时，猴子会突然跃上牛背，有时又跨骑犀牛身上。当犀牛寻觅饮食时，他就在路上进行拦截，有时又用木棍掏挖犀牛耳朵。当犀牛于河中行进时，猴子又跳到他头上，以双手蒙住他双眼，骑在犀牛背上时又用木棒击打他，如此等等，举不胜举。总之，猴子想尽办法以种种恶行损害犀牛，为他带来麻烦。尽管犀牛承受如此花样繁多之危害，但他从来未生起丝毫嗔恨或不欢喜心，似乎猴子正在利益自己一样。犀牛以此方便而恒修安忍。后有一夜叉看不惯猴子所为，为观察犀牛发心清净与否。当猴子再次骑在犀牛背上时，夜叉便于路上拦住犀牛说道：请稍等片刻，你是否在此野蛮猴子前犯下错误，或者你因赌博告富而不得不受他欺负，或者你本身就非常恐惧猴子，又或者你认为自己特别虚弱以致不敢面对他，为何你要承受他的如此欺侮？你两只犄角力能摧毁石山，一旦你生嗔心，你自提亦可踏平岩石山峰。你身体如此强健有力，且硬如磐石，连狮子都恐惧不已。既如此，你却仍慈悲待猴，他倒反而要害你。你原本用犄角或四蹄就能轻易踩扁他，为何如今反要受他戏弄？犀牛用温和语气回答说：正因猴子身无大力，而我也已了知他行为不合理，故而我才更要对其安忍行事。有些众生心有迷惑，有些众生身弱无力，在此等众生前，我们更应行持真正安忍行为。所以当此体小力弱之猴子欺负我时，我才能安忍不动，不坏忍辱心行。夜叉闻言又说道：如这样行事，在猴子永无停息之损害中，你将始终得不到解脱。于野蛮众生前修安忍，他只会变本加厉损毁你。犀牛平静回答说：我不论遇到何种情况，都要力行安忍，绝不损害我忍辱对性。我尽管也用方便法进行劝导，但他还要如此行持，我也只能听之任之。不修忍耐之众生当然存在，不过也许他们会从邪道歪门中获得解脱。若我们受到其他众生轻毁，我们还能坚持安忍行为。这些持恶见众生慢慢看到了解自己行为所产生之过失后，往往会放弃恶行，以后不敢再如此行事。这样一来，这些人岂不也能从中得到解脱？夜叉闻言打响指赞叹道：善哉善哉，旁生里竟有如此善良心地。如是赞叹后，夜叉将猴子从牛背上拽下，并要求他今后只能保护犀牛王，再也不能随便欺负，然后就消失不见。另外，久远之前有一片寂静地里，有众多野兽共同生活在一起。夏巴在其中非常有力量，势力强大，且走路奔跑迅疾。不为如此，他心性所具有之力量已非常强大，以其悲心之故，从不损害任何众生，自己依靠野草与清净水过活。一次，有一国王率众多射箭好手与四种军队一同前往森林，众人手执弓箭，看见野兽后便穷追不舍，国王也骑马驱驰。结果在碰到一巨大坑前后，兽王自然一跃而过，而当国王逼近时，胯下之马不敢再往前行，紧急停步之时，国王却被甩了下去。兽王听不到马蹄声后急往回看，结果发现马背上已空无一人，而马则徘徊在坑前旁来回走动。兽王心下思量，国王肯定已堕坑中， 尽管明知国王前来此地是要将自己杀害，但寿王依然心生悲意，想到国王本可以安享快乐生活，奈何今日却因我而坠入深浅，感受难忍痛苦，若国王尚未死去，我绝不应将他舍弃。寿王边想边来到坑边，此时寿王发现国王已是满面尘土，半死不活，且在坑中辗转反侧，痛苦不安。寿王不觉流下伤心眼泪，他问国王，不知国王伤势是否严重？我乃居住于你治下国土中之野兽，是你为我提供生存所需水草，请国王放心，你所命令之事我一定尽量照办。国王对这种场面深感稀有，他一时不知寿王所言是真是假，他满面疑惑问道，我本想杀害你，你为何还要对我如此慈悲？看来我与野兽还真有缘分，我所说披风甚为厚实，故而身体未严重受损，皮毛痛苦我自可忍受，但我妄图损害像你这样的善良众生，此刻骨铭心之痛已远超我堕入深坑之苦，我自己铸下大错，请你一定宽恕我。寿王则仔细观察衡量与国王身重相同之石块，发现自己尚能背动时，就跳入坑中，然后让国王趴在自己背上，以恭敬心从坑中一跃而出。出得坑时，寿王又为国王指路，当其准备返回森林中时，国王抱住他说道，在此寒热森林中，是你赐予我第二次生命，我抛下你独自回王宫太不应理，不如我们一起回到宫中。夏巴告诉国王说，大国王，你日后应学习多多从事善行，若你真欲报恩，则望你从今往后对那些愚笨可怜旁生定要以慈悲心对待，再勿进行狩猎活动，所有众生均欲得到快乐，不想感受痛苦，这一点毫无例外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你应舍弃毁坏自己名声之举，再勿造作智者谴责之业，应成为一切功德来源之国王，你应继续保有王位，实施仁政，以积累福德资粮。我不可能在宫殿中生活，我只能生存于森林中，野兽与人自有不同之生活习性，故而我不会前往王宫。你回宫后务必以饶益心利益自他，勤行布施，并严守清净戒律，还要修持安乐法门，不忘增上名声，多积福德。国王以欢喜心闻受寿王下巴教言，然后一边依依不舍地望着他，一边向王宫走去。在一片寂静森林中，住有猛兽等众多野兽，释迦牟尼佛当时也曾示现为一只身呈金色、相貌美丽之日日野兽。日日聪明异常，富有智慧，他能清楚知道哪里有猎人所布罗网，经自己观察后就能远离此地。对跟随自己之野兽，日日一直就如父母待儿一般慈心相向。一日，于一水流湍急大河中，有一人正被急流挟裹而下，他因濒临绝境而惊恐哭叫，日日立即跃入水中将其救出。此人千恩万谢道，你是我救命恩人，我该如何报答，请你尽管吩咐。日日野兽则对他说道，不要将此事对外宣扬，就已是对我最大报恩，因我身肉会被人贪住吃掉，而皮毛亦会有人与据为己有，你若要报恩，就千万勿对人提及此事，如此才能保护好我生命安全，这世间实在乏少值得信赖依靠之人。被救之人爽快应允道，我一定照办，然后就顶礼告别。当地国王之王妃历来以梦兆准确而著称，他有一日感得一梦，梦中吉祥野兽日日正坐于宝座上，向国王及其眷属传讲佛法。王妃将梦境汇报与国王后，国王下决心道，看来我们必须找到此兽。国王随即鼓动众猎人说，谁能得知此野兽之准确信息，便奖励他40座城市及众多美女。国王如此宣布后，那被救之人闻之不觉贪欲大增，他急忙向国王表功说，我曾亲眼目睹过这只野兽， 那人随后就在前领路，国王率大军一同跟随前往。众人将野兽所居森林团团围绕，被救者则带国王等人马深入森林。当他发现日日踪影，正举手要为国王指点时，右手忽然断掉坠地。国王愈发想捕获这头野兽，他就一边张弓搭箭，一边逐渐接近日日。野兽此刻心中想到，整个森林到处喧嚣，人马杂沓音声，想必此处已被这些人全部包围，看来已无处可逃。想起此，他便用人言向国王说道：大国王，你不必焦急冒进，我现已是你囊中之物，只是我想知道我在此地之消息是谁向你透露。国王对其所言深感稀有，他就用弓箭一指那人，野兽马上辨识出此人，他向此人陈述了他所作所为不合理之处，并将前后经过也向国王讲明。国王问那人，这野兽所说是否正确合理？那人不好意思地惭愧说道，他所言确实真实无谬。国王听罢，对他忘恩负义之举已深表义愤，于是就一边击毁他背叛行为，一边欲用箭将其射杀。日日野兽赶忙上前劝阻，大王，现在杀他又有何意？他乃受贪欲这众生共同之大敌所驱使，才来至此地，由此而起之坏名声已将他今生全部毁灭，非福德之过，亦会毁坏他来世。你实在应对他生起悲心，万物射杀他。如果国王今后对我有何要求，我定当依教奉行。国王闻已，不禁以恭敬心连声赞叹，又将之迎请到王宫。于是日日便在王宫为众人宣讲佛法，国王、大臣、王妃、城市中人都对他生起信心，并精进修持他所传教法。众人也发愿，从今往后一定对所有飞禽走兽广行无畏布施。
多生累劫修安忍。释迦牟尼佛曾为行径仙人，魔王波旬就幻化出500位精通种种害人技巧之恶人，于500年中日夜不停地紧随仙人身后，妄图加害他，从早至晚不舍昼夜。这500人与仙人行住坐卧之时，不放弃分分秒秒地在仙人面前说不悦耳言辞，对其进行恶语重伤，但仙人始终以慈心对待他们，从无生出半点恶心，并且只观这些人功德。他心中暗自发愿，为难以调伏之众生利益，我是修无上菩提，一定要首先度化此等众生。仙人即如是以慈悲心对待所有恶性众生。又释迦牟尼佛曾为外道仙人，名为忍力，他自己发愿永远不对任何众生生嗔恨心。当时有一恶意魔王为摧毁忍力安忍，就幻化出专门毁坏别人安忍功德之1000人，用咒语诅咒忍力，用妄语肆意对忍力横加诽谤，还在大庭广众之中用常人难以启齿之言辞羞辱他。这些人还与忍力行住坐卧之时加害他，此等非法行持竟长达84000年之久。当仙人前往城市中去时，这些恶性众生竟用不净粪浇洒在仙人头上、所捧钵盂中以及衣服上，还用扫帚猛击忍力头部，但他根本未生丝毫嗔恨心与报复之意。不管别人如何待他，他从未想过以牙还牙，从未怒目相向，从未恶口相加，甚至诸如 我到底做错何事之类言辞都未曾说过。忍力长久发菩提心，最后诸恶人实在无法毁坏他之安忍力，众人便对他生出信心，并在他面前忏悔各自所造罪业，又对其行供养及成事。忍力对这些人无私传法，无有任何贪欲心，如此行持更令众人生起大信心。他们真诚在其面前忏悔业障，并行供养，大家最终全部跟随忍力仙人发无上菩提心，并共同趋入真正佛道。这些人久远之前均已成佛，并示现涅槃，而恶意魔王则为后来之提婆达多。除此之外，释迦牟尼佛因地时如是受无边损害，但仍坚持安忍行持之势力为数尚多。他为求法而苦行精进，不舍安忍之事迹，下文精进品中还要广宣。此外，他对甚深空性之安忍，后面智慧品中再行叙说。由此可知，释迦牟尼佛多生累劫当中，时已修持举不胜举之安忍度。以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广行安忍之种种公案。